来读一下。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来为大家读。这样，身体也不是只有一个部分，而是有很多部分。如果脚说，因为我不是手，我就不属于身体，难道它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吗？如果耳朵说，因为我不是眼睛，我就不属于身体，难道它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吗？如果整个身体是个眼睛，那么听觉在哪里呢？如果整个身体是个耳朵，那么嗅觉在哪里呢？所以现在神照着自己的意愿，把各部分安置在身体上了。如果全都是一个部分，那么身体在哪里呢？但如今身体的各部分虽然很多，身体却是一个。所以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两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身体上那些所谓比较柔软软弱的部分，难道不更是必要的吗？并且身体上那些我们认为不太受尊重的部分，我们加添给他格外的尊重，这样我们不俊美的部分就有了格外的俊美。至于我们那些俊美的部分，就不需要加添什么了。而神搭配了身体，把格外的尊重赐给那有缺乏的，免得身体中间有纷争，好让各部分彼此之间都有同样的关顾。如果一个部分受苦，所有的部分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部分得荣耀，所有的部分就一同欢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是各个部分中的一个。好，这是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哈。我也特别感谢教会的再次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大学城教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现在时代变化的很快，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别是年轻人，在读取信息的方式就是手机的刷屏，叮铃一声，然后就一个信息，叮铃一声，哈哈一笑，再叮铃一声，又获取一个新闻啊。我们的这个读取信息的方式是片段式的哈，我们的娱乐也是碎片式的娱乐。其实我非常怀念我们大学时候，就是读整套的小说。我们当中有人看过整套的《射雕英雄传》吗？哎呦，都不多了哈，这个年轻的人都不太 举手了哈。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就是争着看。台湾有吗？射雕也有啊，对，台湾、香港、大陆都在看这个哈。其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段落，就是全真教的始祖王重阳，他在去世以前呢，他已经预见到江湖非常险恶。江湖很险恶哈，他又看见他的弟子有七个哈，叫做全真七子，没有一个武功能够强到可以抵抗江湖上的强敌的。所以为了保持全真教能够得到发展，他为弟子们留下了天罡北斗阵，他为弟子们留下了一个阵法叫做天罡北斗阵，这个是全真七子最核心的合击阵法，就是他们联合一起的阵法。七个人就按照天上的北斗七星站位，他们一旦这个打起来哈，他们的招式是连绵不绝的。虽然每一个人的武功都不那么高哈，不够那么强，但是七个人同心，七剑合一，就可以共同对付江湖上最顶尖的高手啊。他们七个人中呢，武功最弱的是一个女弟子叫孙不二啊，但是呢，王重阳却把整个阵教的剑法传给他，让他有格外的能力。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说，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个有欠缺的肢体哈。那这套阵法 就是因为他强调彼此相顾，彼此配搭哈，所以他威力无穷，被称为天下道家的第一阵法。即便武林中最厉害的角色，顶尖高手东邪西毒也占不上上风哈，都没办法和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天罡北斗阵。我们回到经文哈，保罗呢，他也预见到教会未来会充满着内忧外患，也绝对不会平静。他为了要保证教会不仅要生存下去，而且要得胜有余，所以他在第十二章为教会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身子不要分门别类，肢体总要彼此相顾。那这里的彼此相顾，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新命令，彼此相爱的具体应用。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顾就是彼此相爱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刚才我们所唱的歌，主的爱让我们在他的身子上，耶稣基督的身子就是教会，让我们在他的身子上合一，就是在爱中合一。我们要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呢，就要看他的整个上下文。其实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是在讲属灵恩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教会如何的去发挥我们和认识我们的属灵恩赐。什么是属灵恩赐呢？有人说属灵恩赐就是你的才华啊，比如我们的这个琴师 Ben 啊，他有音乐的能力，所以音乐就是你的属灵恩赐，是这样吗？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我在北京教会服侍的时候哈，我们那个家庭教会啊，特别缺少音乐服侍的人才。哎，正好那年呢，有一个上当年春晚的，也算是一个新星哈，经别人介绍来到我们教会了。他在美国学的是那个摇滚钢琴，后来呢，我们就说要不然就请他来这个试一试，看能不能弹这个赞美诗的音乐哈。结果他拿着这个赞美诗的谱子哈，怎么也弹不出来，怎么也弹不出来，所以急得满头大汗。旁边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就看着笑说，这个我都会弹啊。然后他爸爸赶快说，别瞎说，人家是美国学那个摇滚钢琴的。后来那个大家说，要不让小女孩弹一弹吧。结果这个小女孩呢，她就去弹了哈。其实论这个学术和那个经验，这个小女孩没有办法和这个新星相比哈，她是上当年春晚的。但是呢，这个新星啊，她有的是个人才华，但不是属灵恩赐。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使用了小女孩，赋予了她敬拜的恩赐哈。所以她在这个在使用她，就在这个敬拜中啊，就让这个小女孩来弹琴哈，就是带领大家来敬拜。所以第十二章保罗列出了九种属灵恩赐，包括什么传讲神话语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九种哈。当然属灵的恩赐远远不止这些，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恩赐哈，比如说服侍教会的恩赐、关怀人的恩赐、治理教会的恩赐，有很多很多的恩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灵恩赐是神秘的，因为它是被赐予的，它是被从上到下赐予的哈，是圣灵按照他的心意分配的哈。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不光是一个 Memorial Weekend， 今天还是五旬节，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哈。所以我们应该说 Happy Birthday Church， 今天是教会1996年，或者是就是差不多哈，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是1990多年的生日。那五旬节那一天呢，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使徒们都经历了圣灵降临的震撼，他们 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哈，你会发现这些门徒都获得了说方言的恩赐。这些从来没有远行过的人，他们可以来向那个从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些犹太人说他们家乡的话，就好像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犹太地的使徒，他们看见来自香港的人就能讲广东话，能看见来自上海的人他们就能讲上海话，他们就是完全可以来讲那个人的当地的那个话，这就是恩赐。他们不是现学现卖去那儿 现场的去学习，是圣灵特别赋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关于方言的事情以及后来方言这个恩赐引发的今天横扫世界的灵恩派运动，那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哈，可能以后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分享啊，或者牧师跟大家来讲这个话题。那保罗呢要说的是，属灵恩赐不是个人的 talent show 啊，不是你表达你个人有多少多能干哈，它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众人，被上帝使用服务教会，服务于弟兄姊妹的共同益处。所以第十八节保罗说，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各个肢体安排在身上，使各个肢体有合宜的恩赐和功用，去完成整个身体的机能。所以上帝呢，他给每一个肢体不同的恩赐和功用，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鼻子可以闻，全身不能都是眼睛哈。圣经说你都是眼睛，你靠什么听呢？上帝也不会让某一个肢体一点恩赐也没有，你也不可能说我一点恩赐都没有哈，我什么都做不了，不可能的哈。每一个肢体在身体里头都有自己独特的功用，但是呢又不只是为了这个功用而存在的，就是胳膊你有你的这个胳膊的功用，但你不只是为这个功用而存在的，一切的肢体都要联合起来共同的作用哈。肢体可能有不同，但是没有贵贱的分别，只是分工和功用的不同而已，而且都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个中心，就是为了身子的需要，不是彰显自己和高举自己。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身体的肢体，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在身体的哪部分做肢体，是上帝分配的，我们只是领受的。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有什么样的功用，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保罗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吗？你的口才再好，你领受这个恩赐是要传福音的，不是用来论断人的。如果论断人，那就不是属灵恩赐了。没有哪一个肢体高于其他的肢体，在乐队里头连那个最微不足道的三角铁，它敲出那个叮的一声都是不可缺少的。耶稣基督呢，是整个身体的头，他像指挥一样指挥着整个的乐队，他调动不同的肢体和谐的搭配，合一的运作。所以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也不能对耳说你不配和我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团队的搭配，就没有办法合一。如果我们不能合一的话，我们所建造的工程就会成为巴别塔一样。我们知道巴别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烂尾工程，最后造成一半，最后 就烂在那儿了，是最大的也是最第一个烂尾工程。著名相声演员马季，这也可能是稍微老一代的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相声叫做五官争功，就是人的五个眼鼻耳嘴。那他这个相声呢，非常形象的讲述了身体之间彼此配搭相顾的原理。他这个相声是说呢，马季获得了相声大师的称号，他获得大师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五官呢 都来找他啊，就是纷纷来表功哈。那其中呢有那个相声演员冯巩，他扮演的眼睛，他扮演眼睛哈，来找马季说，说你得了大师啊，是我的功劳，因为没有我，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也看不见那些观众哈，你也看不见你自己的这些，你这个准备的这些相声稿子哈，所以你别说说相声了，所以我的功劳是最大的。那这个旁边的鼻子就不高兴了哈，鼻子说，没有我的话你怎么呼吸啊，你眼睛你到了晚上你可以闭上，你休息哈，你一闭眼就睡了，我还得工作呀，我24小时的工作呀，我7天我有什么时候我休息过呀，我要是休息你们能够活吗啊，所以他说我的功劳是最大的哈。那旁边耳朵说话了哈，耳朵说别鼻子你就别再那个，你就别再夸你了，你本来就居 C 位哈，你就在中间哈，你就在脸上居 C 位，大家都众星捧月的围着你，说我们耳朵夫妇才惨呢，我们生生的被两地分居了啊，就说我们去耳听八方，可是你们谁对得起我呀，所以我们要居高位，我们不但要比眼睛还高，我们两个耳朵要站在我的头上去哈。那嘴巴一听就更就撇了撇嘴哈，就撇了撇嘴说，相声大师不就是靠我吗，你们瞎争什么呀，可是你们怎么对待我的，你们能够眼睛能看电视，耳朵能听音乐，鼻子能闻花香，我呢是在你们病的时候要默默的吃苦药，还得接鼻涕啊，你们这你感冒了你流的鼻涕，我是最委屈的了，所以要说到最高点，我的嘴我才应该站到头的这个最上面呢哈，所以你看这个五官争功哈，争的争的就让人都快变成一个怪物了，马季就这个吓醒了哈，他就大声喊说，你们别争了，你们都很重要，但是你们不管什么谁再重要也没有靠一个器官能够成事的哈，你光凭一个器官也成不了事，所以这个五官争功这个相声啊，它指出了很多的人性，比如说骄傲争竞啊，比如说彼此不相容彼此不相顾，去压低别人高抬自己，这个相声啊距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但是这种人性的表达哈丝毫没减，今天的世界其实越来越强调个人中心，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权利我的权威，这一切哈都会带到教会，而教会也不会自动的免疫哈，反而在教会就非常容易受这个受感染，最后就出现了这个相互论断彼此轻看分党争竞，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提醒我们说，教会其实不是个人的秀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子与肢体的比喻就是在12章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哈。那眼睛不能对耳说我比你重要，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你这个头的整个功能你再强大，但是呢那个脚它不动，它就是不动，所以也没有办法 来运作哈。所以任何排斥别人高举自己就只能够带来骄傲和自卑，就会带来教会中的各种的骄傲和自卑，带来不合一，肢体如果不合一的话整个身体也就废了。那神安排不同的肢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信徒都与上帝同工，上帝呢不偏爱人，他愿意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参与在整个身体的机能中，这个身体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上帝设计教会的蓝图的时候就像一个总建筑师一样哈，他给身体上每个肢体不同的属灵恩赐，以耶稣基督为头，把一切的服事工作，不管是敬拜事工、青少年事工、校园事工、关怀事工，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连在一起，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所说的哈。那身体有不同的肢体， 肢体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肢体能够离开身体，各自为政。只有不同的肢体彼此相顾，互相搭配，才能够显出耶稣基督身体的见证。拒绝彼此做肢体，那你自己的功能也就废了。就像如果脚拒绝和手做肢体的话，那脚的功能也就没有了，脚的功能也没有了。不但要彼此作为肢体，保罗还说了一个肢体间的重要原则，就是在22节所说的，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即便看起来不体面的肢体，其实它也是身体必须的，不但不能放弃，反而要给它加上格外的体面。我有一个老师，是我的属灵老师，他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因为年龄大了，生了一个小孩是蒙古症的小孩。大家知道那个蒙古症是一种那个就是长得都一样啊，甭管什么样的人都长得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就是其实就是小脑就是永远不能再发育正常发育了。那师母说起这个事情呢从来没有抱怨，师母是充满着感恩。他说这个老三呢，虽然他的小脑不能够发育，可能一生都要人照顾，他说他其实是我们全家蒙福的重要因素。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有那个爱心，而且他领悟到了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每一个肢体，就连器官，就是最软弱的器官也是不可少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内脏是最软弱的，那上帝就特别加上肌肉加上骨骼来保护那个内脏。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他对身子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有绝妙的设计，有完美的计划。你有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不俊美的，看起来是不体面的，但是上帝的计划如果临在他的身上，就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休斯顿教会的黄牧师他第一次参加诗班的时候是五音不全的，所以他唱诗的时候呢，那个诗班的指挥就委婉地对他说，今天的献唱呢，你就张嘴就行了不用发出声音来所以他觉得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困扰，所以他就发愤图强后来他这个不仅在唱诗上后来能够这个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成果，后来他还去专门的学音乐，在法国学习指挥，拿到了国际指挥大奖，成为台湾交响乐团的副团长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自己的人看为软弱的，人看为不体面的，人看为不俊美的，但是上帝在你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在教会中谁是软弱的呢？谁是不体面的呢？谁是不俊美的呢？可能你有你自己的判断标准，不管是你判断或者是别人判断，保罗说都是人看的，都是我们觉得的，是我们的眼光，但不是上帝的眼光。所以人以为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但是上帝对这些所谓的不美的肢体却有着美的计划。因为这个世界呢，重视的是能力，重视的是成功，重视的是口才，重视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是上帝他却更重视那些卑微的人，他抬举隐藏的人，纪念软弱的人。所以教会里头更多的人是在幕后服侍的人默默祷告的人，安静服侍，长期陪伴，忠心奉献的人。别人不一定看得见，但上帝都看见，上帝都纪念。所以真正健康的教会不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明星我们知道休斯顿的明星牧师叫做 Joe Austin 他之所以成为明星，就是因为他强调世界的成功。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所讲的是世人都在追求的路径。谁不想要成功谁不想要财富 谁不想要幸福，谁不想要健康，谁不想要凡事顺利啊？但是呢，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谦卑，你会用自己的欲望，用自己的想法和世界的标准来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信仰，都是围着你 啊，你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工作，得到世界的认可，你可以得到世人的掌声，你可以在聚光灯底下啊，最后搭建的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信仰，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真正的教会不是人人看得见的明星，而是人人看见基督。基督的道路是什么呢？基督的道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因着爱舍己的道路，是一个因着爱饶恕的道路，是一个彼此接纳、彼此遮盖、彼此搭配的道路。所以上帝搭配了身体，就是让刚强的担当软弱的，免得身体上有分门别类，好让每一个部分都彼此相顾。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你身上哪怕最小的最不起眼的一个器官出了问题，比如你的最小的那个脚趾，你如果劈了的话，你试试看，你全身都不得劲儿，你全身 都难受。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我们知道大家最容易忽视的，经常想不到的那个味蕾啊，那个是最软弱的，也是最隐藏的。如果他尝到了好东西，你是不是浑身上下你都欢乐，都很高兴啊？所以最小的、最软弱的、最隐藏的，啊，每一个都有它的功用啊。上帝的设计是非常精妙的。教会事工的重点从来不是处理一件一件的事情，而是造就一个一个的肢体，成就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教会中如果有人感到受伤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整个教会都会疼痛。如果有人有了难处，就大家应该互为肢体，能够感同身受，也看作是自己的难处，去分担这样的难处。有事情出现了，有棘手的事情出现了，有困难和缺乏，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肢体更加紧密的彼此相顾，彼此看为宝贵。我的手腕呢，右手腕在3年前做了手术哈，那复健的时候呢，我只能够用左手，就是学习刷牙用筷子哈。那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左手有这么宝贵啊，在我右手功能失去的时候，它能够这个这么重要的哈，担当整个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运作。所以真正的教会就是这样哈，有人跌倒大家扶持，有人软弱大家带倒，有人蒙恩大家感恩欢心哈。所以我们不是竞争的关系，我们也不是彼此相斥的关系，而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生命关系。这个是生命有机体的最真实的表现。今天在世界上怎么看见基督啊？你说世人怎么能够看到基督啊？你看不见耶稣基督在世上再有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平静风和海的神迹。人们看到基督，就是借着教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相助的时候，整个世界就看见了基督的身体，也就看见了基督。我们其实在教会生活中哈，要常常问自己哈，就是我们是否真正的活在彼此的那种肢体关系中，还是我们依然是我行我素哈，独来独往，别人怎么样，他有什么感觉，痛不痛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诉求，跟我没有关系哈，我也不理不睬，我们去回避他。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肢体关系哈。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一个真正的肢体生活，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就是在身体里面。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没有什么得不到供应，得不到供应，你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发挥你的恩赐。所以上帝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停止服事，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参与在神的国度的建设中。上帝没有把所有的恩赐给一个人，不管这个肢体有多么巨大的贡献，多么巨大的才能，但是如果他和其他的肢体不配合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功用。上帝安排各样恩赐给不同的肢体，因为在神的国度中，全民皆祭司，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属神的儿女都有自己的功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埋藏自己的恩赐，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不要埋藏这个恩赐。有一次呢，总统前总统克林顿在加油站的时候对希拉里说，他说这个加油站的老板就是我的同学，一辈子在加油站，你看我现在是总统了。那希拉里就冷冷地说，要不是我呀，你现在还在加油站呢。所以你知道这个 我说的这个不是说希拉里的话，而是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爱因斯坦正在工地搬砖呢，有很多的克林顿正在加油站呢，都没有显出功用来。你没有显出功用来，你就白得了那个恩赐。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发现自己的恩赐，不要埋藏它，充分的发挥出来。教会不要担心缺少有恩赐的同工，我们靠主的恩典说，没有一间教会会缺少有恩赐的同工，因为上帝建立每一间教会都已经预备下了，并且赐下了各种有恩赐的同工。所以应该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轻看了自己的恩赐。我们常常推卸责任给别人，我没有这个恩赐， 你干吧，或者我们轻看了别人，或者轻看了自己，或者轻看了别人，我们觉得一切都应该由我来掌控，一切都是应该按照我的意思去行。所以互为肢体意味着就是要学会放下，学会互补，学会忍让，就像胳膊要让着腿，腿要让着手，因为各自的身体，各自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心，一个目的，一个方向，就是为了整个身体的运作。我们就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圣灵给了我们每个人什么恩赐，我们也认识别的肢体它有什么功用，它有什么特点，以及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此的，应该如何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这就是互为这个肢体的功用。我们显出了这个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话，世界就看见了耶稣基督，他就看见了基督身体的见证，上帝就得了荣耀。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助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身子与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每个人在你的眼中都看为可贵，你赐下了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给我们每一个肢体，好让我们共同的来建设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也求主能够特别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一样，能够在主的爱中彼此相爱，在主的身体中一起成长和建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如果大家可以站立的话，我们